一个祷告。
感谢主耶稣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天地废去，你的话一句都不会废去，所有的历史都证明你的话是绝对准确的，而且记载也是真实的。主要让我们用一种研究科学的态度来了解神的计划，了解这个历史的发展，使我们不会陷入各种的言论、各种的评论，因为你有公正的评论。求主带领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主啊，求你除去我们的杂念，除去我们自己的一些的一些的有限的思维，让我们来理解神你的角度。主啊，你就带领我们，保险洁净我们，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用一种 pure heart， 我们的心要清新的人有福了，因为必得见神。你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我们来遇见你，我们来指导我们的生活，进入你的旨意，蒙进入你的福气。感谢神，赐福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就是蒙福之日，那也是我们这个审判对抗神的世界的体系第六了，也就是说讲到六个国家了，六个国家和民族他们是怎么样来被神审判的。同样的，每一次审判都带来每一个国家他之后的福气，所以神的审判不是没有爱，神审判一个人，管教一个国家民族，都是为了他们以后能蒙福。所以神是一个有公义也有慈爱的神，非常的公平。所以这六次我们来回顾一下都讲了些什么所以大家打开这个圣经以赛亚书这个最长的圣经里面最长的一卷书，66章书非常的长。你如果能够把这66章书都读懂，哇，那就是很厉害的，说明你们的那个读书的能力非常的强我们一起来看19章，好吧？我们一起来看19章。那呢，在之前我们就带着一些问题来听，好吧？这个问题呢，就是先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历史上有很多的文明古国，你知道有哪几个国家？古国还有哪几个国家？在你的印象里面，哪几个文明古国才是世界上有名的？古罗马。OK， 好 ，OK， 讲了两个，那好，我们一起来看这四大这个大河流域。OK， 大家看一下，从非洲一直往东边到中国，这一条线是一个巨大的这种发源。其实美洲没有算的人，因为美洲它后来移民过来的美洲是移民国家，它没有这个发源这方面的所以呢，你看到这个古埃及是第一个，对吧？它的大河流域是哪里？尼罗河 ，OK， 第二个是古巴比伦，它的大河流域是哪里？这个幼发拉底河这一块，这个非常肥沃的三角洲 ，OK， 这个古印度他们的是恒河是吧 ？OK， 他们有他们的信仰，中国呢有大河流域是什么？
黄河。
黄河后来黄河慢慢也干涸了，这变得长江这一块流域了从中原慢慢衰落到一个的过程。所以你看到每一个的古国文明古国，他们都面临着一个走向衰败，最后都留下一些历史的遗迹。你去这四大文明古国都会留下他们的建筑，非常雄伟的建筑。中国有长城，对不对？在这个古埃及有什么？
金字塔。
OK， 你这巴比伦也是一个当时非常先进的空中花园。他们设计的房子现在很多人都很欣赏，他们的城市设计的非常好。那印度呢也有他的整个文明，也就是说他信仰一个佛教，后来不是到他取经吗？是不是他们有他的文化，有他的文化所以我们要思想一下，这些的国家后来都怎么样？都慢慢的衰败了。为什么会消亡？它背后的力量是什么？背后控制的东西是什么？有人说中国现在还是文明古国其实中国很多东西已经全部毁掉了，留下的也不是以前的那些旧的东西了现在发明也没那么多了，就四大发明现在好像发明也不太多了，是不是？就是它其实是一个 啊，一个的断代的啊，断代的到现在。好，那我们说每个国家背后都有一个的力量，这个力量在控制这个地区，控制这个国家，使他有个信仰，使他有一个信仰在背后。OK， 每个国家都有，你去追溯一下中国，追溯一下古埃及，都有他们的信仰，没有一个没有的哈。啊 ，OK，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进入到这种的啊，真正的啊蒙福的国家？我们怎么样才能进入一个真正的永远的福气呢？啊，我们透过这些啊，就不要衰亡。我们做完了之后，哇，很失败，到最后呢就灭亡了。我们应该要进入一种永远的福气。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永远有福的国家，永远有福的人呢？好，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讨论这个古埃及的这个文明是怎么衰败的，它又是怎么后来可以有希望的。 OK， 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些经文好吧，在以赛亚书19:24-25一起来念。来，到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国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好，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一个的祝福。这三个国家本来是也是文明啊，这个都是很有名的啊，是仇敌来的，为什么会和好呢？为什么大家会走到一起呢？上帝的计划是怎么样让这些国家不打架，好让他们不打仗，好让他们非常的友好呢？这一定有一个解决办法哈。OK，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那今天的经文呢，大家看是比较长的。首先看这个，我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讲到这个埃及的这个审判之日，就埃及面临的命运就是灭亡，这个叫 Judgment Day 啊。然后讲到他是如何受审判的啊。我第二个呢，就会讲到后面啊，后面的一段就是从这个16-25，我就会讲到他的盼望是什么，他的未来的希望是什么，也就是我们怎么蒙福。OK， 啊，这两个方面我们一起来看。好了，那我们要知道啊，这个第一节首先来讲到哈，这个神要来审判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讲到埃及，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几个国家了，还记得吗？第一个国家是整个世界的代表，就是巴比伦。巴比伦是世界文明，到这个世界灭亡的时候，那个巴比伦那种的影响力还在，所以巴比伦是他们的整个的，现在很多文化都受到当初巴比伦的影响，今天我们的建筑啊，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价值观都受到巴比伦以前的那样的一个的影响，他们的文化，就像你说罗马的文化，罗马就继承了巴比伦的文化。 OK， 所以它是有一个传承的，你不要以为罗马啊跟巴比伦没有关系，其实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巴比伦是第一个审判的，第二个是残忍的野蛮的亚述帝国。亚述帝国是阿叙利亚，就是叙利亚那个地方，他统治了整个的哈，一个的那个啊，控制了整个的中东，非常厉害。然后之后是毒蛇的腓力士，腓力士呢像一个毒蛇哈 ，OK， 然后被引诱。再讲到后面是乱伦的摩亚民族啊，之后呢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就到处拉帮结派去结盟，跟这个国家结盟，跟那个国家结盟。然后后来是讲到这个冲动的啊，很那个的黑皮肤的那个古诗人，也就埃及的啊南边啊那边有些古诗人，好，所以呢这里讲到讲完了，今天要讲埃及，埃及这个国家又体现这个世界体系的什么特点呢？这个世界体系就每个国家都有一个特点，中国有中国的特点，美国有美国的特点，每个国家都有它的特性，上帝在这个国家有什么样的计划，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好，那我们一起来看。首先上帝就讲了一句啊，让先知直接发出了对这个埃及的审判啊。所以本书的作者以赛亚活在那个公元前8世纪那个时代，他就预言这个埃及会怎么样。他说论到埃及的末世，这个末世就是很痛苦的审判，叫末世。这个末世就代表着一种沉重的负担，就是说上帝给我们一些的启示，说哎，他要灭亡，他要被审判，所以这叫一种沉重的负担，就叫做末世啊，上帝给他的这个先知的启示。他说什么呢？他说看呐啊，提示大家都注意哈，耶和华会骑着快速的飞云，那个云 上帝一来的就是那个云，后云会飞行的哈，就临到这个埃及的境内，也就在埃及的上空，上帝临到这个上空，这个上空是统治这个看不见这个上空的这个领袖，我们说看不见的那个力量在上空，所以耶和华就临到了这个埃及，耶和华就代表着啊自有拥有的神叫耶和华，那他来审判这个国家啊。埃及人是拜什么东西呢？弟兄姐妹，埃及人拜了好多的 idols， 他们拜什么东西呢？什么都拜，天上的地上的没有不拜的，太阳神啊。我们总结一下他拜什么，我们当初呢在出埃及记讲到埃及有十灾，为了耶和华为了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隶哈，然后把他救出来，结果用了十个灾难来打败了埃及。哪十个灾难呢？就是会讲到埃及人会信靠啊这个太阳神，他就要打败他们的太阳神，然后呢他们又迷信叫做蛇神。你知道那个埃及法老王他的头上那个东西是什么？是一条眼镜蛇，他那个皇冠上面有一个眼镜蛇，看到吗？标志哈，是眼镜蛇。然后呢他还会信靠青蛙，青蛙是繁衍很多，他们信仰他的生殖女神，生殖神 OK， 就希望生养众多，反正青蛙他们也相信他是神。还有他们信苍蝇，苍蝇就是他是有哪里有苍蝇呢，就是很废物的地方就有苍蝇，对不对？他们信苍蝇之神 OK， 他们还信土神，那个泥土神啊，然后他们信还有尼罗河，尼罗河是他们的发源地，所以信尼罗河神，就像我们有时候信那个河神，那个河神。然后他们还拜牛犊，他们还最终是拜法老，法老是他们的神，就像我们中国的天子皇帝，他们也觉得我是神，所以法老也成为他们的神。为什么他们要用木乃伊呢，金字塔呢？就是法老他要长生不老，就追求这个 OK。 所以这都是他们千千万万的神他们的拜，那么神就要来领导他们，因为他们太多偶像了，所以埃及人的心就在里面消化了。当神降临在他们这个埃及这个地区的时候，所有的他们拜的神都在颤抖，因为每一个假的神背后都有一个邪灵在背后。我们讲前面讲到了堕落的天使，有千千万万的天使被撒旦引诱来到地上，上帝创造的天使变成了堕落的天使，所以每一个偶像背后都有一个的邪灵在背后在掌控。只要你拜这个砖头，这背后就一定有一个东西在那里，他喜欢被你拜，他就控制那个东西让你去信仰这个东西，所以这就是让人不会认识真神，所以迷惑我们。这个就是埃及人，所以他们会很害怕 OK。 好了，那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一段就是埃及人在里面，上帝就来了要审判他们，因为他们拜的偶像太多了啊，太多了。好，来对应下来，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拜的东西为什么会让他害怕呢？你看十四节就讲到，耶和华降临并不是说他真的是来到地上让你看见他，他会差遣一些邪灵，一些背后的堕落的天使进入这个民族，进入这个国家，是怎么回事呢？下面解释啊，对应下来，你看主差遣了那个恶灵来搅乱这个国家，搅乱这个民族。所以十四到十五节会讲到具体的怎么搅乱他，审判他。审判的方式很多，一方面上帝有天灾人祸，一方面有背后的那个搅扰的糊涂乱七八糟那个灵，搅得他上下都不安宁啊。看这个耶和华是乖谬的灵，产入埃及的中间，首领使埃及一切所做的都有差错。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这个灵进去以后，这个乖谬的灵是什么？弟兄姐妹，人相信一个偶像，拜一个神，拜一个太阳，拜一个土神，拜一个什么随便你拜一个什么样的神，菩萨也好，你去拜他的时候呢，背后就会有邪灵，这个邪灵就会来让你讨好，你就烧香拜佛，你就求他，这就会让你感觉到，哇，这个偶像是被我用的，我可以有钱就使鬼推磨，我只要给他一点好处，他就要替我办事。人总是以为他可以去烧香拜佛，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我们不生孩子，我就拜这个生子观音，对不对啊？我这个不顺，我事业不好，我就拜那个财神，对不对？或者是拜关公啊，反正你这个餐馆就要一定要个招财 招财的东西进来，一进门就会发现一个招财，因为他让他利用他来招揽客户，他以为他可以利用这个东西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呢，这种东西就是背后的这个控制的这个灵，啊，反正就会控制他，你拜什么就会听谁的，所以呢，这个邪灵就进入国家人群当中，耶和华就使那些堕落的天使，那些扭曲的那些邪灵。进入到你们的文化，进入到你们的官场，进入到你们的生活当中，以让人以为他是真的，让人以为我们信的这个神是真的。很多人都拜的时候，我拜的绝对是对的，很多人都认为他拜的是信的是对的，例如我们无神论，你说我无神论也是对的啊，我信自己也是对的，反正他对自己很自信，这些都是信仰啊。 OK，所以呢，他这个魔鬼就会装成你要的那个神，临到你的身上。例如，他会装成好的邪灵，光明的天使；例如，装成好的理论；例如，装成好的道德，让你们去追求这个东西。这个就是乖谬的灵，明白了吗？好，弟兄姐妹，那英文叫什么呢？叫 a spirit of 什么 ？business， 对不对？这个 business 弟兄什么是什么意思？就是让你们产生混乱，就是让你们产生一种的里面的这种啊需要，就是让你产生那种叫做什么歇斯底里，很多时候我们叫精神的折磨啊。你可以打开，有的是用这个词，有的是另外一个词哈，有的是另外一个词。那我们看呢，它就是让你昏眼，你的眼睛昏花，让你虚弱啊，让你呢就是人心理上或者是生理上产生一种疾病。这种疾病就使你感觉到焦虑，然后产生错觉，然后产生一种头痛，甚至于一种的精神的压力。而这个就是讲到乖谬的灵，产生一种错误的错觉，你会做错决定，你会做错事。所以这样的灵被耶和华控制，其实所有的堕落的天使都上帝都可以控制他，只不过是说他们要与上帝对着干，但是上帝掌控他们，因为他是上帝造的嘛，对不对？他自己堕落而已嘛。好了，他们进入当中呢，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使你们这个邪灵在埃及一切事情上都会出差错，被误导，迷失道路，到处漫游。什么叫漫游呢？漫游就是有时候收到了信号，有时候收不到信号。弟兄们，很多时候我们去迷信的时候，你拜这个好像很灵，结果拜一段时间就不灵了。你知道吧，你去试一试看，就是说他那个东西就让你产生一种漫游的这种结果。所以他们这个国家就今天可以好像哎我们走对了，明天又错了，所以像一个喝醉酒的人东倒西歪，总是重复错误。所以埃及就慢慢怎么样，活在这种的东倒西歪的这种的状态。本来埃及是个文明古国，但后来变得就是好像打仗都不行的，好像做什么事呢，这个国家都出问题的，这个民族都有问题的哈。所以在埃及当中，无论是头和尾，所有的棕树枝，棕树就代表头，尾就是代表低贱的那些植物，比较软的植物，这些所做的工作都不能成功，达不到你，就是达不到他本来的目标，永远想去做到自己，这永远做不到。 OK，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他被咒诅了，这个民族所有拜的偶像都误导这个法老，让他产生这种的工作永远不能成就，所以这个国家注定要倒霉了啊！这个就是神已经介入这个国家了。所以一个国家倒霉的时候你是挡不住的啊，挡不住的啊，弟兄姐妹，是不是啊？好了，那它会产生什么结果呢？这种被搅乱会产生两种结果，来看中间二到三节和四到十三节，里面会乱，他们国家里面会乱，然后外面呢会有人欺负他，外面会有人来控制他、侵略他。OK， 我们先来看内乱。内乱的问题是看二到三节，啊，当这个灵这个邪灵产入这个国家之后，控制他之后呢，他会出现一个情况。他说：“耶和华说，我必激动埃及人攻击埃及人。”你知道埃及人？他在尼罗河三角洲有四个法老分治的，当时的时候有四个法老分治尼罗河四块地方，我们叫做郡什么那个叫做 小国，对不对？分成四个国家打起来，所以呢，埃及人会打埃及人，然后弟兄会攻击弟兄，啊，邻舍就邻居会攻击邻居，啊，这个地区这个城会攻击那个城，反正这个国家就是四分五裂，就像我们当时战国时候，战国时候就是打的半死，是不是？互相之间打就混战，啊，所以这个是不是他们自己想打的？这是上帝差入一种灵进入到这个世界，干预他们的这个国家，才产生这样的分裂。啊 ，OK， 你们以为战争是地上的人，所以我们打起来的，而是背后有种东西让他们打起来的。现在中东巴勒斯坦跟以色列打，不是说他们想打，而是背后有种东西让他们必须要打，不打不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好，所以你没有办法控制，因为他们信的神很多，每个人都信我的神是真的，所以北方是拜什么神，南方拜什么神，东方拜什么神，西方拜什么神，我们中国有好多神，对不对？每个地区都要拜一个神，这个就在广州，在南方香港就会拜什么大仙，是不是？在澳门就拜什么马祖，在我们这个北方有个地区叫中原地区就拜孔子，有没有这个情况？在西方就是拜那个喇嘛，那是佛教那些东西哈。OK， 每个地区都会拜，所以他们会打架，其实这个就是混乱，这个就是叫做 diseases， 哈，这种的混乱的灵蛮可怕的，像神经病一样的自己打自己。OK， 好了，那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一起攻击，这个攻击呢，埃及人的心必在里面耗尽，就自己内耗，然后上帝要败坏他们所有的聪明才智，所有的谋略，所有的国策都被败亡，他们找不到神会找谁呢？弟兄姐妹，找不到真神就会找谁呢？他们就会找一些念咒的拜偶像的，例如他们会拜去求问他们的偶像，哎呀，现在不能决定这个事情，我们来求问自己的一个偶像。你们遇到事情，你们先要找什么？找 idol， 找一个人跟他聊聊天，或者有的人找不到人，就跑到祖宗的这个坟墓里，或者父母的坟墓里，跟父母在坟墓里聊一聊，啊，或者是有一个牌位，啊，跟你的祖先聊一聊，哈哈，就是这个意思。OK， 好了，所以这里讲到是偶像，就是虚无的，叫 idol 就是虚无的，只是人造的一个虚无的东西，其实它并不存在任何意义。我拿木头就当一个神可以来拜，我拿本书也可以来拜，这叫 idol。OK， 好，你拜什么就像什么。好，第二个是念咒的，念咒的是什么呢？念咒的嘴巴子讲一些暗语、秘密的 secret 啊，讲一些这个叫念咒。念咒的就是你不知道念什么，他就嘴里念念有词那种，叫念咒的。求问他，求不到呢，我们就叫交鬼的。交鬼呢，就是把他的祖先，或者把他的神从阴间给招上来，叫招他的鬼魂上来。如果你想知道你的祖先怎么样，在地上过得怎么样，在地狱里面过得怎么样，在阴间过得怎么样，你就找一个人呢，就上身把他招上来。所以现在有招魂大会，你去过没有？就是把你的祖先，你很想见你的祖宗，或者见你的爸爸，如果你的爸妈呀，或者是你的爷爷奶奶去世了，你就让他上来。因为你跟他感情好，他死了，你想让他上来给你讲两句，啊，这个就是招鬼的，招鬼。OK， 现在有很多的招鬼大会，就是很邪的哈。还有他不行讲巫术，行巫术的是什么呢？就是魔术师、算命的，这个叫算命的，这个巫术叫算命。你有没有找过算命的？你们有没有在街上找算命的？你遇到什么事情？例如以前我家里那些亲戚，他们遇到什么事情，他们就找算命的。哎呀，我多少岁了，我还能不能发财呀？他就找他去，他说：“哎，你70岁还可以发财。”哎呀，你给钱他都说好话，是不是？他们很容易就是行巫术，用一些东西搞得你就是好像是魔术一样的，就是跟他们培养一个小鬼，他们会养一个小鬼。现在泰国是养小鬼，把一个鬼养起来供养他，然后他就会帮助你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哦，这个就是他们这个依靠的这些魔鬼邪灵。但是呢，内乱根本就不是自己想乱，而是他们心怀鬼胎而导致了他们内乱，所以这个很可怕。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有好多国家自己打自己，就这个问题。 OK， 好了， 那他们怎么样呢？不但有外患哦，啊，这个内乱呢，而且有外面的仇敌会来啊。耶和华说什么？他说：“我必将埃及人交在残忍的主的手中，强暴的王必辖制他们。”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他会把他交给一个凶残的一个民族。埃及人最大的这个仇敌呢，就是北方的亚述帝国。亚述帝国啊，几番三次下来攻击埃及。你知道埃及的灭亡是直接不断的每一次这个啊下来攻击他。他第一次是什么呢？我们说他下来的时候第一次是谁攻击的？好，你可以看见啊，在711年的时候，萨尔根就是亚述王下来打他。再不行呢，就600多年的时候，然后萨攻入埃及。在最后呢，我们说巴比伦也来打他啊，最后就不断的被打。所以呢，这个叫做外来的祸患要临到他。好，哪来的外患呢？我们来看，首先第一个，他们国家里面先在哪里呢？这叫仔细的来分析了。首先这个里面是因为什么？国民经济的败坏，因为他们乱，交在残忍的主的手中。首先呢，是他们自己的国民经济出了问题。5到9节来看国民经济哈，然后他们的文明发源地是哪里？尼罗河，尼罗会出问题。我们是一条河流决定了这个国家，决定了它以前的农业呀、手工业的发展。所以尼罗河如果干了，大概就完了。所以第一个，海中的水会干掉，河也会干掉，然后江河呢要变臭，埃及的河水就会减少，尼罗河最后就干掉。你要看它这个尼罗河，现在你去埃及知道尼罗河其实没有什么水了，没有什么水啊，基本上干掉。所以干掉之后，这个所有的海草周围的植物都干掉啊，所以这条河流一干掉，整个文明就没有了。印度的恒河要是干掉了也没希望了，中国的这个黄河长江如果干掉了也没希望了。所以整个的一个经济命脉就掌握在这条河流的上面。这条河流上面呢啊，还有一些打鱼的，以渔业为生的，还有一些用那个水作坊来织布的啊，织布的人他们就没有水来推动，推不动了，因为要大水嘛，所以他就生产不出这些布来卖了，都会很羞愧。吃的、用的、穿的、农业、工业，所有的这个手工业都没了，所以基本这个经济全部的就崩溃，因为神叫这条河流干掉了 OK。 所以人依靠什么，神就打什么，因为他们依靠这个尼罗河拜他。好了，接下来呢，看下面，他们的首领有问题，经济出了问题，首领也出问题。这里讲到一个重要的是国家首领很愚昧，一个国家最差的就是这个政府出问题，政府昏庸啊，如果君王大臣昏庸，这个国家就一定会完蛋，是不是啊？11到13节说所安的首领。弟兄姐妹，这个所安是指哪里？所安这个地方啊，就是指啊这个当时啊这个法老王开始的时候啊那个首都，这个所安这个地方是法老开始的地方，也就是他们的王朝的首都，早在亚伯拉罕之前就存在这个地区了，这个叫索安，在这个地方，索安这个地区呢，就会啊成为法老的这个首都。在埃及时代，法老就在这里建皇宫，所以呢，他会怎么样呢？啊，他的首领会昏庸、愚昧 ，foolish， 啊，法老大有智慧的谋士，所谋划的愚昧都很愚昧，甚至上帝嘲笑他，他说什么？你怎敢对法老说？我是智慧人的后代，我是古王的后裔，我的祖先是谁谁谁，书香门第啊，曾经啊这个是做过什么尚书，做过大臣的，做过很厉害的，所以我是他们的后代啊，我是有这种智慧的。我告诉你，孔子的75代子孙的时候，我是孔子的后代，但是孔子的后代75代不如孔子，你知道什么意思？你是书香门第，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说我祖先是有考证进士的，我祖先是当过这个中央什么 啊，这个大臣的啊，跟你没有关系。他说我的祖先法老，我很聪明的，你知道吗？你要用我啊，我的祖先是谁？你要用我，这叫说，我是古王的后代，我是王的后裔，我很聪明的。他在吹牛啊，这些人都是吹牛的，什么本事都没有，只是说我是谁的子孙而已。OK， 就像现在我是谁谁谁谁谁的这个。我是官二代，官二代 ，OK， 好，后面说你的，他就嘲笑他说你的智慧人在哪里呢？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他们可以知道吗？上帝现在打了尼罗河，打了埃及，把他交给那些凶狠的王，你们可以知道上帝怎么会对你们埃及这样吗？你们埃及怎么现在上面腐败，下面什么都没有，整个国家都衰败了，是什么原因？请告诉我，没有人可以回答，所以他们这些智慧人都是吹牛的。所以十三节说，所安的时候呢，变为愚昧；挪弗的首领也是一个首都哈，也是一个首都。然后呢，变为迷惑。哎呀，这些当官的叫房角石，使埃及人都全部走错了路。就像说，北宋灭亡了，就南宋，南宋到最后就官官就是腐败，买官卖官，结果被人打过来了，被北方的那个少数民族打过来了，结果就啊，还把那个民族英雄给害死了，给人打仗的都是弄死了。所以到最后就亡国咯，就亡国咯。所以他们的首领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好，我们一起来念十节，来，国柱必被打碎，所有用功的心必愁烦。弟兄姐妹，国柱就代表这个国家的根基，政府全部都被打碎了，底下拿工资的打工族，我们叫农民工人，他们怎么样？愁啊。弟兄姐妹，这个国家昏庸，买官卖官，什么都不能做决定，我们的心怎么样？发愁啊，这个国家经济不好啊，这个国家不能活了，国际关系不好，被人家欺负，被人家围着打，哎呀，我们这个国家民族被人家小国家打得半死，结果亡国了。一个那么大的国，泱泱大国，被一个小民族欺负到后来被人家侵略8年啊，打被人欺负，你心怎么样？弟兄们，从上到下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什么样？愁啊，哇，这个国家完了完了。但是我们没有思考到背后的问题，弟兄们。所以这些国家导致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弟兄们。神差遣了邪灵进入他们的上层组织，国家政府，所有的民族当中啊。但是呢，有些人对埃及是存在的欲望的，他们觉得呢，埃及应该是很强大的，所以呢，我们说有的子民呢，以色列人就南下去找埃及，因为北边的亚述帝国打下来了，他必须要找一个大国来帮助自己来对抗北国的强国，所以呢，以色列就差遣人去找这个埃及来帮忙，法老啊，你来帮我们，我们被欺负了，所以他们就找埃及，埃及自己。上帝就说你不能依靠他，埃及自己都自身难保，对不对？上帝要审判他，他不能成为你的救主，他希望以色列人不要去找盟友，不要找强大的国家来帮忙，而应该自己去依靠这位创造主，他可以来帮助你，他可以把埃及打成这样，尼罗河都干掉，文明都没有了，五国文明都消失了，现在你也要来依靠这位神。所以呢，啊，上帝要审判这个埃及，要审判，并且叫他亚述王。好，你埃及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就叫亚述王一直打。亚述王是谁呢？以撒哈顿，在主前617年就攻入埃及。啊，埃及完了啊，还不够。后来在公元前568年，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灭掉了亚述帝国之后，他又下来又打入埃及，埃及又被掳。再一次被掳啊，后来又不够，到了希腊，希腊有个大帝叫做亚历山大，那亚历山大呢，在主前332年彻底征服了埃及，把它灭掉。事实证明，这个邪灵进入埃及之后，埃及就一蹶不振了，一直乱，所以这个文明古国就这样消失了。你今天去到埃及，只能看到金字塔，却看不到法老王，因为法老只能躺在坟墓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只能做木乃伊。到今天为止，埃及都不能强大， 埃及现在很落后，你知道吧？非常落后，啊，他们为什么不能强大？因为神拆了那些的迷信的灵进入他们当中。OK， 他们内乱，他们外面也乱，跟别人也乱，反正所有的智慧、所有的金字塔文明、假智慧等等都失败了，都不可靠。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重大的啊一个启示。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一下，弟兄姐妹，信仰不要脚踏两只船。不要今天觉得这个可靠拜一下，明天拜一下太阳神，明天拜一下佛教，后来又道教又拜一下，后来呢孔教孔子也来一下，无神论也来信一下，啊达尔文进化论也信一下，啊现在很多的叫做操练，我们现在练瑜伽，我们也去相信它能够调整我们，让我们心会好一点，我们用各种的运动来达到我的心灵平和，达不到啊弟兄姐妹，那些东西都不能缓解你的根本的问题。你想想今天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缺钱嘛，是不是？你不能说我缺钱就拼命的去找这找那要赚钱呢，不然就明天没有钱交 mortgage 了，还对不对？啊，明天没饭吃了，孩子要活呀，我要拼命赚钱呢，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经济危机的时候，弟兄们你们在想什么？你们依靠什么？不是说上帝不给你钱，而是说你信什么，你信仰什么。我告诉你，你信什么，上帝就差遣那个混乱的灵进入你信的那个地背后，你就被那个东西控制。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被这个东西背后的那种的分裂内乱精神压力给控制住了，做错了决定，要么你信钱，要么呢信无神，要么信自己，你还能信什么？埃及人就是什么都信，结果到最后的时候呢，怎么样？文明就没有了，那么强大的全部被神毁掉。所以你的命运决定从来就无法逃避你带来的这种决定，你的决定永远会在上帝的手中。神要透过埃及告诉我们什么？结果就证明埃及也是有希望的，关键是你信什么。好了，现在埃及带给我们一个启示，埃及被灭掉之后还剩下一些人，他们是有希望的，但是埃及已经被审判了，灾难重重，但是他们剩下的子民还有，埃及人还有一些人活下来，所以他们是有希望的，他们可能重整自己的国家也有可能。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所以我们看蒙福之日，来看16-25节叫 Blessed Day。 我希望每一个民族都能进入这种祝福的里面，祝福分六步，有六个到那日，来看六个到那日。首先看第一个到那日叫惧怕之日，蒙福的第一步。埃及人就是不惧怕上帝，拜很多假神，靠自己，觉得自己是文明古国，我法老是神，所以他最终就失败了。这里告诉我们，到那日首先第一个那日是什么？惧怕之日，惧怕。 OK， 所以埃及人这讲到他的特点是他像富人一样，他们必因万军之耶和华在埃及地所轮的手，就前面说审判他把他灭掉的那个手，一直差遣那个邪灵进去搅乱他们的国家，这个叫轮的手。所以他们就产生了一种什么？惧怕，盼望。弟兄姐妹，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要什么？ fear， 我们要害怕。他说也是第一步害怕，所以呢他就会想到，哦我害怕了，他就要找人来帮忙。一个人呢，最可怕的是太相信自己，不就找人帮忙？找谁帮忙呢？来17节，犹大帝必使埃及惊恐，向谁提起犹大帝，谁就惧怕。来，一起念，这是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他们第一步必须要惧怕上帝。弟兄姐妹，你们来到教会，坐下来，第一个事情是，哎，吃饭了没有啊？哎，上个礼拜过得好不好？去哪玩了啊？怎么样？你来到这个教会第一步要做什么？要什么？惧怕。 Fear the God。 我们耶和华在圣殿中，我们要安静静默，我们要唱一首主在什么圣殿中。你的惧怕会产生一种上帝给你的智慧，所以很多的智慧人是不敬畏神的，所以他的智慧是假智慧。真正的智慧是我尊重这个大自然，我看到打雷我就会敬畏，哇， 我有时候做什么亏心事，我里面有什么亏欠，这不是一种迷信，而是一种提醒，那是一种恐惧。这种恐惧是我们产生一种的信仰，寻求我错在哪里，我应该怎么解决。而人在惧怕当中，灾难中，甚至不反省，没有惧怕，你不可能进入信仰的第一步。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对神一点都不害怕，例如我们圣餐，等一下圣餐，我说我们要悔改，你说哎呀悔什么改啊，这个圣餐好吃好不好吃啊，这个葡萄汁啊什么味道啊，这个饼是什么做的啊，什么味啊，这样的。我知道吧，我以前我唯一圣餐我就流泪，我说主啊，我在你面前我站立不住，我里面很多的那些私欲，那些自私，我见到十字架我就在他面前我就存一颗 fear， 我害怕。所以这个是你的信仰的第一步。很多人进不了信仰就是不怕。中国人之所以不怕，因为他无神论，什么都不怕，靠自己，所以他们永远有灾难，永远很多灾难。所以第一步信仰要惧怕，记住了吗？第一步要怕，第二步是什么？第二步也要记住，要谦卑 humble。所以第二个是到那日，十八就说到那日，埃及地必有五成的人说迦南的方言，又指着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有一城必称为灭亡城。这里告诉我们，第二步，当你惧怕上帝之后，就会产生一种跪拜，神啊，我在你面前啥都不是，那么渺小，就像蚂蚁一样，被你踩就踩死了，蚂蚁一捏就捏死了，你看那个蚂蚁爬进来，你一脚就踩到死掉了。所以你产生这种惧怕，惧怕之后你就会，哦，我什么都不是，我哪怕我读一个名校，拿一个博士，我家财万贯，我都会觉得不算什么。当那日，有五个城，在埃及地有五座城，都会去说迦南的方言。迦南是什么地方？迦南是上帝选民以色列的地方，是有圣殿在耶路撒冷的地方，那个是上帝居住的地方，所以他们必须要怎么样？说迦南的方言。迦南说什么话？希伯来话。圣经是用什么写的？旧约。摩西文经什么写的？希伯来语写的 Hebrew。 所以他说他们都去说这个话，迦南的这个话大家来学。我们要向往这种上帝的这个神的话语，我们来亲近他，我们来在他面前谦卑，我要来认识说神的话，不要说人的话。这本圣经可以教导我们，哦，原来学习迦南的方言，埃及要放下自己的迷信的语言。有很多迷信，例如我们一开口就有人讲那个叫做什么，你们的信仰的那个用语。信佛教的会说什么？一开口就会说，对不对啊？信那个观音的菩萨，有没有这回事？啊，有人一开口就天什么什么什么菩萨。就他们的语言是一种拜神的语言，唯独这种迦南的语言呢，是圣经的上帝的语言。所以你们来学这个语言，因为有一座城，有五座城都来学这个语言。这个灭亡城是什么地方？弟兄姐妹，这个灭亡城呢，哈，它就是尼罗河三角洲拜太阳神的地方。他们拜太阳神 ，the city of the sun， 就是那个叫做太阳城。他们要学习这个语言，不要去说太阳是神，不能说 OK。 所以第二步，谦卑，放下自己的信仰来学习圣经，第二步。好，第三步，你看这是我们要祷告，要祷告。好，第三步是什么呢？我们会祷告。我们既然看神的话语，我们就向神去祷告。所以一个得救的第三步就是你会向上帝说话，求告神。遇到任何事情，我第一步做什么？祷告。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祷告的习惯？一遇到事情，哇，马上找人，谁来帮忙啊？找这个帮忙，找那个帮忙，对不对啊 ？OK。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当那日，在埃及地必有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在埃及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立了一根柱。这个坛就代表祷告，祷告叫坛，烧香跟上帝献祭。OK， 古代的时候是把一个动物杀掉，然后烧给神，这个就是坛。那个柱子，今天我们的柱子是什么？是高举什么？今天很多的这个柱子高举文明，或者是永垂不朽什么？只要那个柱子多高，它就高举什么。所以说嘛，高举耶和华的名，我们不但要祷告， 我们要高举谁，只有这位才是神，其他都不是神。 OK， 所以这都要在埃及地作为耶和华的记号和证据。所以这个地方它是祷告的地方，这些的民族就会变成一个永远以拜上帝、相信真神的一个地方，不再迷信了。所以埃及人因为受的欺压就哀求耶和华，结果呢，神就差遣一位救主，就护卫者来拯救他们。哎，这个最重要，当你求告神的时候，神就会来干嘛？不再灭亡你了，不再差遣迷惑的灵了，他会差遣一位救主来帮你。很清楚，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救主，这个救主的名字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救主 Savior。 请问耶稣的名字叫什么？新约耶稣降生叫什么？耶稣。耶稣的名字什么意思？将我的百姓从罪恶中什么拯救解放出来，这个叫救主。还有护卫者，护卫者是辩护律师，他替你去辩护，你有什么事情他在上帝面前就给你辩护。哎，这个他相信我，所以我帮他这个事情了了，解决了。所以在上帝面前，上帝就会听我们的祷告，因为这位耶稣基督在上帝面前作为我们的辩护律师。你犯罪了，犯错了，要找律师，对不对？这个律师厉不厉害，就决定你这个官司打不打得赢。所以很多人呢不知道，哦，耶稣相信他是替我的辩护律师，在天上他可以为我说情的。我只要求告主啊，我确实犯错了，我这身体得病，现在搞成这样，生意这么败，哎呀，这个钱也赚不到，活得这么累，哎呀，我压力好大呀，我跑啊跑啊白跑了，怎么办，主啊，救我救我救我。你只要这样说，他就替你辩护，你就可以过这一关，否则你内乱外忧，麻烦了，麻烦了。好了，所以这个很重要哦，弟兄姐妹，求告的日子就是你得救的日子。你遇到任何患难，第一步祷告，这位救主马上来救你。你要迫切的求，你说哎呀，我还能撑一会，我还有一点余钱，我吃古种，我去年我还留了点钱，我还可以用，我灾难还可以过去。完蛋了，你靠那个余钱，这个余钱就会吃出问题，你靠什么就会出问题。好吧，好了，继续回来，反复，它是一个交叉结构，平行结构。好，看下一步，第四步，你就会来教会参加什么？敬拜，弟兄姐妹，好吧？你看二十一节说，到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供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一起来念，来，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你祷告之后，最重要的是来教会来献祭物，我们来这里唱诗歌，我们来这里学习圣经。都是在献祭，我们把金钱带来奉献，不是奉献给这个教会，而是奉献给神。这个奉献箱你把它丢进去的时候，你就是带着这个祭物来的。等下我们去吃饭的时候也是在分享的。所以这个献祭，我们在这里许愿还愿，我受洗的时候发过的誓，我要来实践，我必须要持守主日。弟兄姐妹，无论再大的难处，我们都要接受这个主日，要来敬拜他。因为你来教会不是来混日子的，你是来透过这本圣经来学习上帝是什么，怎样跟神建立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主日你必须要来敬拜他，祷告之后你要学习第四步，加入这个教会，一起来学习被管教。当你这个身体被打了，弟兄姐妹，你感冒了，想一想为什么感冒。弟兄姐妹，你突然发生一件事情，身体被摔倒了，或者腿摔断了，或者从哪里掉下来，你想想为什么，什么原因使你有这个灾难，你想过没有？你难道就不思想他会打你的，他爱你，他会打你的，这位上帝是你的爸爸，你不能让你犯错，他会动手打你，打得你说哎呦，我要回教会了，我要亲近了，今天又没祷告，今天又没读经，所以上帝一啪一个巴掌打过来，孩子回去，回到家里面，不要在外面鬼混，是不是？这个就是上帝的医治。以色列人就是这样被打的，结果打的失去了国家，被掳。OK， 好了，那讲一下一步，下一步，好，我们先看二十三节，朝圣之日第五步。二十三节说，当那日，必有埃及通往亚述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也要进入亚述，埃及里与亚述人一同什么 敬拜神，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和好。你知道埃及亚述把埃及打得趴下了，把埃及打得就亡国了。这个亚述人很凶狠，埃及人又恨他，亚述人也恨他，彼此相恨。那你看他们能够和好哦，所以你来到教会来聚会要怎么样，跟弟兄姐妹怎么样，跟你的敌人怎么样和好，明白了吗？所以你们要互通有无，你们要找他交朋友，所以在教会里面仇敌都能和好。所以你要经历这个彼此相爱的过程，来了教会不要看人，你要跟他和好，要交往，你不要找那些外面的人交往，你应该找信主的人去交往。好像我很少人在我家来拜访我，我以前做牧师在那边的时候有人来我家的，牧师我有事找你，现在基本上教会没有人找我的啊，牧师帮我祷告一下，没人找我的，就基本上大殿里面好像很少彼此之间的有高速公路，我们都没有高速公路，我们都是曲曲的小路，好像大家都彼此不见面的，彼此不交通的，这个就是很可怕的，是因为有些事情进不了这个，好吧 ？OK， 我们要一起敬拜神。好了，最后第六步，你如果前面五步都达到了，第六步就一定会发生。蒙福之日，来，我们一起念，好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来一起念。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引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如果前面做好了，埃及的命运就会改变，埃及的灭亡就会改变，你会进入到一个的整个的渔民，这个国家不再分黑人白人。好了，我们说以色列是什么人，告诉我，以色列是什么人？黄种人，是不是亚洲人？明白了吗？亚述是什么人？亚述当时是什么人？控制欧洲，整个地上都是他的地盘，叫什么？白人，是不是？还有呢？埃及是什么人？埃及是什么的后代？韩的后代，黑人。他们迁居到挪亚，生了三个儿子，黑白黄，分散三个地方，产生三种民族。好，这三种民族能够在一起干嘛？能够在一起使别人得福，团结友爱。请问美国有没有歧视？有没有？为什么到现在人家那个革命了，现在南北都打起来了，为了奴隶都解放了，为什么现在还会有歧视？告诉我，就是因为这些人没有达到第一步悔改敬畏神，所以这五步都没达到，所以他不可能跟他一起使别人看见，哇，黑人跟白人在一块，在一个教会里面去敬拜神，彼此相爱，没有歧视。现在美国还是有歧视黑人，为什么会存在？因为这就是肉体，主耶稣没有真正进入他们的内心，他们现在还有民族的歧视、皮肤的歧视、种族的歧视，都是因为他们不敬畏神，进不了信仰。哎呀，我是基督徒，但是我看不起黑人。弟兄姐妹，这个基督徒是什么人？告诉我，假的。我们要爱黑人，我们要爱白人，我们要爱黄种人。这三种人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来看埃及，我的什么百姓 ，my people。好了，啊，亚述，我的工作，我在他们身上有个大的工作，我要救拯救他们。好了，以色列，然后排在第三，这里叫做以色列排在第三，因为以色列拒绝了接纳外邦人，他们我们以色列是优等的民族，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他们被上帝弃绝。临到了这两个国家，所以我们现在外邦人有福了，好不好？啊，有福了。好，最后我们把它总结一下，再来念一遍。来，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我们的基督徒的工作就是使这种民族歧视、种族歧视界限全部怎么样拆除，全部拆毁。 I have a dream， 马丁路德 King 他的梦想是什么？让黑人跟白人一起怎么样聚会，一起平等， 产生一种彼此相爱的普天下大家平等的民族和地球人，所有人都能平等相处，不能歧视。但是这个咒诅一直没有消除，因为这个基督的爱没有真正进入到人里面，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你看万国都要因你亚伯拉罕而得福，所有的人来相信亚伯拉罕的信心，因信称义，都可以成为上帝的选民。但是以色列人失败了，没有执行他们祖先亚伯拉罕的使命，失败了。以色列人失败了，到今天为止他们还是跟人打，还是跟人打架，还是跟人打仗，不接纳其他的民族。 OK，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好了，最后加拉太书给我们真相，保罗说什么？圣经预先就说明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早就传福音给他们的祖先叫做亚伯拉罕，万国都被你得福。基督已经来了，他降生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我们脱离了咒诅。像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耶稣为我们被咒诅，消除了民族的隔阂，消除了埃及这样的一个的民族的区别，消除了三种人的区别，叫亚伯拉罕的福，因为信耶稣基督就可以连到所有的外邦人，是我们因信得着应许的圣礼。所以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来一起念，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自主的是谁呢？亚述帝国。为奴的是谁呢？啊，像以色列和埃及都被侵略了，他们都黑人跟白人都以为自己的地位比别人好，其实都一样，都一样。所以在基督里面真正的达到了这种工作。好了，我劝大家弟兄姐妹，最后我鼓励大家，我们一定要来读经。我们今年呢一定要把圣经读一遍，我每天发到上面的导读都是鼓励大家来加入读经，读神的话语才能使我们真正理解上帝的计划，读神的话语才可以使我们干干净净里里外外，把你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全部淘汰，变成新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产生一种祝福别人，让更多的人知道你是一个有爱的人，你是有平等的观念的人，你不是有歧视的人，你才是成为神的百姓。所以我，你知道我常常讲到什么是福，弟兄姐妹，什么是福？福气就是来认识神。我每一次劝弟兄姐妹，你要读经，你要祷告。你说：“哎呦，我好忙啊，我没时间呐、啊。”你老牧师老是叫我读圣经，老是叫我祷告。我是告诉你，我想分享给你，不然你的福气我拿走了。弟兄姐妹，你们不读经，我和我的太太，我和 Nancy 两个人天天读经，你说那个福气给谁？你们不来抢，我抢了。我现在越来越有福气，我自从我第一年，我们读了七年圣经了，每一年都读一次，用各种方式来变换口味给你们来吃，来拿福气。哎呀不行啊弟兄姐妹，我很忙啊，我不能读经啊。到现在为止弟兄姐妹，你一遍都没读过。那个福气，那个钱财，那个永恒的福气就是我的，不但有今世的福气，还有来世的福气。你知道我从多伦多回来，我当初把房子卖掉，我把中国的房子卖掉，我就要去多伦多读神学，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收到这个 offer， 就是那个神学院，天道神学院的 offer， 我来读。所以一二年呢，我把房子卖了，卖了之后我就来读神学。你要三年，上帝让我读了三年，顺利毕业。你知道我得到很多福气，然后呢，你知道吗？上帝还几乎是要带着我回到温哥华。哇，那个时候他给我很多祝福，甚至后来呢，我们在这里做教会，七年了，每一年我们遇到好多的事情，我都知道神在祝福我。可是弟兄姐妹，你们遇到灾难，例如我们遇到了疫情，疫情是不能出门的，是不是？大家都会缺钱，大家都觉得很困难，关在家里。可是那个疫情期间，我竟然把博士读完了，我竟然拿到了博士学位。一个从来被人看不起的人，竟然可以读完硕士，然后在这个西方，在这个移民的新的国家，我能够扎根下来，我能够在这里有房子，我能够在这里生活下去，我能够成为一个被安利的牧师。 我能成为一个按时毕业的博士生，其实这些我都做不到，我都做不到。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我们愿意来花时间亲近神得来的福气。你也可以，弟兄姐妹，你们刚刚 landing 到温哥华，人生没有目标，不知道前途如何，钱财哪来，工作哪来，机会哪来，我就告诉你，你一定要放下自己的东西，你要进入这六步，你要进入这几步，进入第一步敬畏神，第二步你要学会 humble， 第三步你要求告神，然后之后呢，你要一步一步的参加教会，参加读经，让自己有认识耶和华多一点，每天都有福气临到你身上。你不读经，我读经，我再次说过了哈，你们不读经，我读经，因为我以后把你的福气都抢过来了，所以你们要有福气就跟我抢，来，你也来跟我一起读经，从今天开始，你开始读经祷告，如果你强一点，你就会有福气，你就会跟我分享多一点，不然全是我的，啊，我告诉你，到时候你不要嫉妒我，啊，你不要嫉妒我哈，我跟Nancy两个就享福了，啊，你们说哇，他们怎么过得那么好啊，啊，因为上帝说我是公平的。好不好？我们要跟神立约，透过这六步让你蒙福，让你和别人和好，让你产生一种世界的观念，非常大气，黑人白人黄种人都非常的相处得非常好，这是我要的。我希望你有这种人生观价值观，我希望你有这种目标，好不好？感谢神，这是福气。今年我们怕什么，你怕什么就来什么，你怕没钱就没钱，你怕有灾难就有灾难，你怕怎么样你就得病，你怕这个就来了。但是你如果好好的亲近神，读他的话语，认识他，你就什么都不怕，毫无惧怕，因为你走出去就是个顶天立地的人，你充满了自信，你会影响很多人，你会祝福很多人。好，从今天开始你要改变你的人生观念哦，你不要让别人夺走你的福气了哈，记住了哈，一起来说，你不要别人夺走福气了，我要抓住这个祝福了，一起说，我要抓住这个祝福，因为你们是神的产业，因为你们是神的工作，因为你是神的百姓，因为你们都有福了，好不好？哈利路亚啊，来说阿门呢，哈利路亚，
阿门
啊。你不要不读经哈，你不读经你福气都是我的了，好不好？然后呢，我们等到主耶稣再来那一天，好吧，我盼望你来，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唱首诗歌。这首诗歌就是说我们要万国万民都来归主啊！我们打开179首啊，179首啊，希望呢，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这样的福气啊。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我们就会真正的尝到啊那种滋味，不然的话，我们就像埃及一样的就面临着审判。但我们要面临什么？我们面临祝福，好吧？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在你们在你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光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背心去
的事，
还要来审判。
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
感谢主。主要今天我们看到埃及的结局，也看到埃及的渔民他们受灾之后，有一些人会在耶稣基督来降生的时候来到地上，直到教会建立，会有一些的埃塞俄比亚的人太监得救，也有在埃及的那些黑人他们都愿意来接受你的救恩，他们都得到了你的福气，就是圣灵里面的福气。我们虽然以前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我们因着信耶稣就成为因信称义的后代。感谢主，今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今年我们要来立志好好的把神的话去夺取，我们要占领，我们要知道我们生活是蒙福的，我们来到 UBC 就是要为你打美好的仗。虽然很难，虽然接受真理的人，真正愿意悔改的人，真正这有一个敬畏神的人，主啊很难，我们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的人，我们要做一个谦卑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常常聚会爱弟兄姐妹的人，我们非常的难。主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成为神的百姓，成为神的产业，成为神手中的工作，让我们以后真正的在圣经里面多多的以真理来引导我们的生活，引导我们的学习，引导我们的人生。感谢主赐给我们今年美好的福气，每个人都给我们赐给我们力量去做一个荣神义的人。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们。